当然，中国另外还有一个儒家的道德，那渔父篇等于是在向儒家开炮。就是你说你自己一个人的生活都没办法过幸福，一天到晚要讲什么世界和平，你这样子不会疯吗？就是人啊，能够争取幸福的地方，一定是你能够使得上力的地方，你使不上力的地方，你不要花那么多奇怪的梦想，那也是很挫败。就是像这些自我伤害、自我挫败，一旦变成了我们的教条，一旦变成了我们的比较核心的信仰以后，其实人的心就存在一个相当不健康的状态。我觉得练庄子也不要说练后面的篇章了，就练练齐物论也好，就会觉得生活里面很多很巧合跟奇迹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你就会觉得好像在我们这个世界背后的能量的世界并不是那么陌生遥远的东西，它随时就在我们背后搭着我们的肩膀陪伴着我们，就那种对于另外一个次元的世界的那种亲切感。我觉得练庄子的过程真的会油然而生。可是像我们这种搞庄子的人，看到那个其他信仰的一些宗教或者信仰的一些道德观，我就会觉得你们怎么会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你们怎么能够用那么多观念堂皇的教义把你跟你的神之间的关系搞到那么僵，那么水火不容。这是一个学庄子的人有的时候不由得会发出来的一种疑问。那像那个赛斯资料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赛斯讲过一句话是，奇迹只不过是没有被阻碍的自然现象。真的，你学了庄子久了，会有这种感觉，奇迹只不过是没有被阻碍的自然现象而已。可是，现在的宗教都把这个东西推到好远好远，奇迹变成了一个难以得到的东西。那我觉得，在基本信念上面，就把这个在大宇宙的力量看成是你的敌人了。这样的观念形成我们的主轴观念的时候，那还是很麻烦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道德性。那当然，渔父篇里面或者其他地方，庄子会批评中国人的这种儒家的观念，叫你不要一直做好人，你一直在这样做好人，代表你在加强那个人不会变好的信念。如果人真的是人性本善的话，你只要给他善的机会，他自己就会善，你不要阻碍他善就可以了。可是呢，因为在核心信念有一个绝望的东西，你不相信人会变好，所以你就拼了命让他变好。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个拼了命要人变好的所作所为本身，它的能量来源是人不会变好信念。所以你在把人变好的过程中，把那个人搞得越来越不好，那这是中国人在面临的一个很麻烦的点。就是父母越想要小孩子幸福，小孩子就越来越不快乐，这是核心信念的问题，这是很麻烦的。那上个礼拜下课的时候，我说有些助教的事情不能讲，讲了的话助教就会辞职了，怕助教受伤太深。结果玲玲呢，叔叔啊，有同学在下课的时候跟我说，阿咪你要撑住哦，阿咪加油。我现在想说，玲玲跟丁以炫还有什么撑不住的，他们那种根本就是无敌的嘛。就是我跟这几个很油条的助教之间的相处，你们都看得出来，就是毒蛇互咬吗？同一种毒蛇的毒牙毒不死自己。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有没有受伤害的问题的，就是他们如果觉得受伤害，自己在底下就对我比中指了。其实我那时候我在说的，我担心的是那个没有被我骂过齐轩助教，就是我刚好讲到王两问言的时候是齐轩的事情。可是因为齐轩是一个我一直以来没有怎么伤害他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对我讲的话可能会很难受，那我会觉得让人难受不太好。可是呢，刚好我跟启轩跟小芳下课有在聊这事情，话题带到这里，所以整件事情也预演过一遍，已经打预防针了。可是小芳还是劝我说还是不要讲，他说这个话题太愁，就是说我们要讲这个王两问影，讲到人心的这种黑暗地带，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理得很清楚的。像我刚才讲的那些例子，以那些本人来讲都是没办法理得清楚的例子。可是呢，我就觉得齐轩在我们这边当助教了一年多来，我看了齐轩一年多了，我心里面有个疙瘩，就好像我心里面有个地方帮不了他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说，我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我看到齐轩的事情，如果我告诉他我看到什么的话，很可能齐轩的反应会是下这样吗？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有些事情人啊，真的要活到一个非常真小人的地方你才能骂。就是助教顶撞我，我说你顶撞我，他说对，我就是要顶撞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沟通了，就是很真就可以沟通了。可是呢，齐轩的状况比较是有一些地方是会练成我没有这个意思的现象，那这一块就人在处理自己的时候最难的那一块。让我觉得他的那个例子其实说来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没有人受过重伤了。可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因为在我们家常之中常常会有的事情。这故事要怎样开始讲？很久很以前有一个遥远的国家，不必啊，就前个礼拜好了，我就随便丢一个悬案给你们，看你们这些名侦探柯南能不能解这个悬案。